这个念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没什么，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，不过真的碰到的时候那开计程车开到后面忝死，结果那个人客含你在那计较，还是说坐霸王车不要钱给你，你懊恼吗？哦，会啊。那个我今年那么辛苦，其他的人工作也没有像我这么认真这么用心，没有这么付出，加班也没有我多，但是对方另外那个人竟然考绩打假的，我还是乙的，年终奖金也没有比他多，升等也没有比他好，你会不会起烦恼？会不会苦恼？会哦，那是我们平常的现象，但是学法以后会看得到这些问题，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起烦恼，不会起烦恼，很简单嘛哈。我们有法的时候就不起烦恼，没有法的时候必然是起烦恼，就像我做那么多好事情，人家批评我，明明你这个不捌人哦，这么好的人都不会欣赏，好、哦、像这样。那所以这个地方哦，我们讲比较严重一点的啦，我们用普里那个居士，我们一直很称赞他的，他一个镜头哥，他三十多岁的时候是给人家眼睛给人家手术，结果手术失败看不到，那这个我们一个人眼睛那么重要，没有眼睛的话那怎么办？他有佛法，所以他觉得这是我的因果，这是我的业啊，虽然有一时的苦，不过没关系，面对我的因果业报，该受报就受报，所以他没有苦恼。那他净修过就辛苦哎，他那个已经没什么利润不多，但是他的钱都要交给他的亲戚去，修过拿给亲戚去卖，然后一次开个票，两次开票，三次开票，被倒了100多万。净修过他辛苦，而且亲戚倒了。所以我们不是气死，但是人家他有佛法，好，这个是我要面对的因果。我过去生里面不晓得到底跟他结了什么恶缘，也许炸的忙得了这一啊，现在重罪轻受，所以我面对我的因果业报，没关系。我们才为了一个考绩的甲跟乙就闹翻天了，人家倒了100多万，而且眼睛没看到，你看他坦然面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佛法，平常就把佛法放在心里面去思维观察它，所以有法了，闻法以后它的功德，闻德经里面我们会面对这个问题，所以常常想到法的那个就有力量哈。那第二个，所有爱恋亦无善解，不复相应与别离，爱别离的意思啊哈，不管是钱财爱别离，还是家人，还是功名利禄，这些也不忧虑愁烦啼哭，也精神观。这个在经里面就是波斯匿王那个故事是很明显的。波斯匿王他母亲哦过世了，他母亲80多岁，多少将近100岁了。他母亲过世的时候，平常都很懊恼了。那波斯匿王他的大臣里面就设计了一个局，让他想到法。就在城市的外面弄了一个死人的状况，那他跟波斯匿王讲说，我们出去那个城外游猎好吗？那国王的习性就是傲慢，然后就是爱玩哦，无欲之乐。当他出城的时候看到死人那个情景，然后那个大臣就故意问他说，那种死人我们用我们国家的500辆车的财物去跟阎王换可以吗？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那已经死了，不可能能够换回来。那我们用，他们的财产里面就是我们以前古代女人是财产，好，那用500个女人跟他阎王换，那不可能的事情。 那用我们500辆车子跟阎罗王换也不可能，用我们国家一半的国家跟他换也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无常嘛，人死不能复生嘛，无常法。当这个国王讲到这个无常法的时候，心中是不是有法了？他想到无常了，那是不可能改变的事实，所以怎么办？只有接受无常。好，当国王想到这个无常，接受无常的时候，那个大臣就跟国王讲：“大王啊，你的妈妈已经死了。”啊，我妈死了。哦，你这个大臣还真有智慧。如果你没有先让我知道法的话，我这时候妈妈跟我关系是我最爱的，她的死我会很伤心。但是我现在知道法了，所以我现在有一点苦而已，没精神挂。所以当我们如果有法跟没有法差很多，所以有闻法没有闻法差很多。这个地方是我们要常常想到的。那何况我们又把法拿到生活里面运用到很熟，我们平常讲的都讲佛法，听到什么事看到什么事情我们想到佛法，这样你再回到这个已经习惯了，习惯以后当你碰到什么事情即使有苦也会很轻，像这个一样。好，第三个，知道所有财物都是无常，这时候想出家了，什么东西都留不住的，那做什么？顶多拿去布施持戒了哈。那布施持戒到最后还是轮回嘛，所以想说出家好了。这个是那在我们平常里面想到财务无常，财务跟几家共享。还有五家共有，水跟火，还有什么二子啊、哦？还有什么国家？还有一个什么茶道，土石流一来那是水灾嘛哈、哦？还是哪一个火烧的，还是有孩子如果养了一个不孝子，这个不晓得是过去生的恶缘还是什么，那个你的财物通通不见。如果你碰到毛泽东哦，地主最惨哦，那毛泽东这个马上被他挖光光了，恶王。好、哦，这个那盗贼，不管是强盗还是贼，你的财物也都没有。好、哦，这是五家共有最常见的哦。不过另外的经里面又讲，不只是五家，不只是五家，第六家。你跟人家结怨就有机会，你有跟人家结怨的，你小心怨家哈，会来跟你破坏你的家。你如果跟他吵架，跟他那个人家半夜把你的玻璃门弄坏的话，那你就花钱了，对不对？还不晓得对你怎么样啊，怨家残怨憎残破，会伤害你。你看还有你哪可以，你跟人家有借贷关系的，这个都会有不还的时候，不还你就撂了，就亏了，抵债不还哦，这个东西这个也会也是无常的。还有长治消减， 这个很明显哦，你的财务虽然有收涨，但是哈、哦，在减少之中，在消退减少，这是什么？股票啊，第一类股变成第二类股，什么前额交割股，还有下市好了，从十块钱以前一那个天价九百多，现在变成十来块，你看这个不是消减了吗？那一张还是在那里，但是它的价值已经快没了。好，房子是不是我们灾区的房子，是不是同样一栋房子已经没有价钱了？好，还有什么啊？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这么多东西。要不然如果你的家里面很多什么库存品，你有衣服换季，你要送人，人家都不要，已经旧了，这价值不见了啊、哦！这个属于这么无常的东西。还有大家很熟悉的统称无常的东西有什么？印度，现在印度有，以前印度可能没有，在猜。现在印度已经有地震了，可能古代佛陀时代没有地震，所以佛陀的里面他举水灾、火灾、不孝子、恶王还有盗贼这五家共有，后来补这些总称无常，地震也算嘛，地震也算是无常的其中一个嘛，九家共有。好像现在存很多钱，赚很多钱哦，哦，那个如果是跟谁来借钱，他没有还呢，怎么办？谁来借钱没有还呢？像这种问题，都是这些的酒家共有。如果想到这种地方的哈，啊，我累积再多的财富，可能一夕之间，或者说朋友之间给完呢，啊，就算了算了，出家吧。好像这些啊、哦，所以知道财务无常都会想出家。那知道财务无常了以后，出家地主虚华哦，着袈裟，自信舍家，无家学道，这些都是出家的状况嘛。我们记得那个转轮圣王的故事吗？转轮圣王他在年轻的时候没问题，但是他知道以前古代是要都是年纪大了以后才出家，古代的婆罗门里面哦，印度那时候年纪大了出家，但他们也没有解脱法，在于他们能够修的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他们也是修升天法。所以那个转轮圣王他跟他的侍从讲说，你每天看看我的头发有没有白，如果有一根白的时候要通知我。当这个时候，那个侍者就天天看他头发有没有白。那一看到头发有一根白，这侍者赶快说：“大王啊，你的头发已经白了，有吗？拿来我看看。”把它夹起来一看，真的白了。那国王就念了一首偈：“啊，于今我手上已生衰耗毛，手就是首级嘛，这个头。现在啊，我这个头。”已经有一个白头发了，衰耗毛就是白头发的意思，白头发就代表说已经老了，所以已经衰弱了。于今我手上已见衰耗毛，天时已来至，宜当时出家。这个天时已经生老病死的天时嘛，五天时里面的老天时已经来了，赶快要出家。所以他连国王那个王位都舍，转轮圣王那个王位都舍，不要再做国王了，舍给孩子。让他去治理国家，所以要出家。但佛陀告诉我们是年轻的时候就出家了，不要等到那么老。好，这个要忍受文法，又能够忍受饥渴寒热、文盲神沼、风日所逼，哦，像南部那么热的毒，你逃起来呀。二生垂障，又要能够忍，遇到病啊， 还要这么苦，还要能够忍，都要能够忍。因为我们地藏院的法师生那么重的病都还要忍，看这么厉害，出家人哦，出家人碰到苦哦，不能哀哀叫。为什么他知道解脱？为什么会这么苦？知道吗？为什么会这么苦？的话，因为有这个身体，就一定会这么苦。既然这个身体就这么苦了，不要寄望说不会苦了。好，要用什么法力去面对它，这样而已。好，好，第六个，有各种苦的啊，不可爱的生起来又，即使有生这种不可爱的。云峰道骨好像很飘逸，有时候你会看到有的师父的那个照片哦，好像在看云，有吗？有的那个老法师，他不是有那种照片，那个手放在后面，然后看着那个远方的那个云站在山上，那个都不是真的，可能他有那个经验，但是哦，出家人不是这么悠闲。出家人没有这么悠闲哦，还在那边晃晃晃，没有。出家人要很认真修行，在家才有理由说我要玩。出家人没有理由说我要玩，出家人没有。出家人如果是在玩的那种心态的话，玩就是五欲嘛，对吧？游山玩水，游山玩水算已经是最没有跟欲望相应的哦。有些东西无法先拿来讲，我们先用吃的来说了哈。出家人呢，贪吃吗？食物，出家人能不能贪吃？贪吃的话，那就是像在家吃，好，香蕉来说就好了啦哈。用看看，香蕉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好的，对嘛？哈，色就是它的外表，它的样子、颜色，或者说这个形状叫做色。色尘，这个叫六尘。啊，这个先不要。像食物，香蕉有没有声音？香蕉还没有什么声音。不过如果铁板烧的话，就有声音。铁板上你还没看到那个东西，你闻听到那哔哔啵啵，哦，那个东西好吃，东西来了。好，香蕉有香味，吃起来在口中的那种感觉，哦，那种咬下柔软的那种，哦，柔软是触了，这味觉是它的另外那种酸甜苦辣，这些叫做味。你看单单一个吃的东西就具足这个五六四五个。食物，出家人，我们在家当然免不了，但是出家啊，你看出家是不贪这些的。出家如果贪这些的话，就像在家。好，我们讲比较粗的是这个，算很粗哦，就粗哦。寄情山水的这一部分，刚刚讲那个山水里面是不是有山有水？是不是有色尘？对哈，哦。这个叫做色尘，这个都叫色尘，眼睛所见的叫色尘。眼睛所见的是不是看山看海？对嘛？哈，有没有生尘？山海不会有什么生尘，不过风吹的时候有生尘啊，有没有生尘？有没有香？花花草草，有。还有人能够闻到大地的气息，呵呵，香味啊，有没有吃到什么东西？舌头啊，大概很少。有人去躺在山，躺在那个山的草哦，躺起来很好，连山水都已经是这样了。但是出家人不是忙这个。 出家人不是在忙这些，这个叫六尘，五欲六尘，出家人不是忙这个。所以你看到那些出家人好像所谓悠哉悠哉过成这种幸福美满日子，不是追求那个话，出家人跟你想象差很远。出家人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会觉得他像跟在家一样，没有两样。那出家有什么殊胜？出家变得没有什么殊胜。出家的殊胜是第一个，他已经先不再贪这个了，不再贪在这色声香味触啊，所以他是离开这个家，他就是不要这个东西。所以出家人他先克制自己，他不要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出家人是不是已经很伟大了？我们在家里做不到嘛，在家里面就100块要买香蕉，我当然买那个比较好吃的，我哪会买那个比较不好吃的？一定会去算这个啊。出家人没有，出家人不算这种东西，出家人有什么东西吃什么，随缘，然后再来就修行。所以出家是不是很伟大？要克服自己的欲望烦恼呢，不是这边玩的呢，没有。师父如果带你们去哪边逛哦，他不是要玩的，他是因为你们需要，他才带你们去的。所以不要说哦，师父，我们来欣赏这个，他不要那个啊，他平常在修行啊，是为了众生需要。那个当现在当师父很辛苦啊，因为你们有这个需要，他符合你们的欲求。所以啊、哦，如果你跟师父说我们不需要，慢慢他也不会做那种事情。哦，古代的寺院里面，师父还要什么做一些好吃的东西给你吃？那平常的师父是不吃那些东西的，那是平定的好不？靠糖个假牙，平常他不吃那些东西，他平常就很淡了、啊。所以我们到，尤其我们到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啊、哦，那些当地的那些信徒。他们对出家众很恭敬啊，他们供养的时候都要先拜三拜以后才供养守寿，他先桌上的东西全部布施给这个师父吃，是这样先做这个动作，我们吃，那吃完出家人不是要把东西全部吃完哦，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一点，要不然你们会以为说哦，师父你要洗衣服啊，要把它全部吃完，那是我布施的，你没有吃完没有给我面子。这个人啊，功德修不到，黑洞洞点到。出家人不是修肚子，出家人是修心，修烦恼，修欲望，要把出家人当成在训练他的肚子，大肚量哦，像罗汉肚、菩萨肚才好人。所以出家人他应该吃得够就好了，其他东西吃不完了你们自己处理。好，这个是这个原则，这个饮食之节量。但是我们中国的习惯里面就是说要洗衣服要把它吃完，那不对了。但是我们在家里面，不过谈到这一点，你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情形，就是这个叫做东西准备很多，然后叫你全部把它吃完，那个就是基本上虽然是讲洗衣服啦，不过基本上这个是外道法。为什么叫外道法？因为以灭止生嘛。基本上这个叫做外道法。有些观念先跟大家讲，东西食物很多，食物很多吃不完啊，怎么办？尽量吃，尽量把那食物吃完，好、哦，不要让它留着，吃完不留，然后你肚子就越撑越大，欲望就越来越多，好、哦，那佛法讲什么？佛法怎么讲？佛法讲，你食物准备的够就好了，你不会流，所以你不会撑肚子，你肚子不用撑， 这样知道吗？你食物准备的够，不要多哦，那你不生你会不会灭？需不需要去吃？硬要把它吃完，不用嘛，你吃的刚刚好，你准备的刚好，这样就够了。不生则不灭，这是佛法。外道是以灭之生，那我们中国人的习武的观念就是这样，板都板了多少的，然后到最后叫你打包回去，最好吃的那个饭菜的状态之下，到最后变成菜味，然后他个把把它啃。那我们居士当然都好心啦、啊、有时候布施供养又哈，我们吃不完，然后就啊师父这这媳妇吃了一个礼拜还在吃，这个相当惊醒哦。欸、这师父起码这辛苦，不过这个要学，因为事实上也不会有人教你这个，没人来教这种法。那学习就是在家里面，其实也是一样啊。我们当太太的，如果煮饭给家庭里面哦，你不要煮一大堆，家里面多少人吃多少，那煮一大堆，然后寄望先生孩子哦来，大家分一点，大家分一点，再多吃一点，要把它吃完才洗衣服。你没有想说，我其实我准备够就好了，哦，洗衣服自己洗了，自己洗衣服以后就变样了，提早十年变黄脸婆。对不对？然后开始为了省那一公斤一万块的那个减胖的钱呢，不搞添加，我都添死。哦，那些减胖中心何苦来哉？哦，去减胖中心一公斤一万块，那是以昧止生。你当初没有进那么多的食物进去你的胃里面，你就不会不用去进那个减胖中心。哦，不生则不灭。这是佛法跟外道的差别，你稍微体会一下看看，可以理解吗？可以理解的，这个不会很困难啊。啊、哦，第八个，如果生了三恶不善之念，欲会害，生这三个又不着，欲会害，欲就是欲望嘛，好、哦、那个生气或者要嫉妒害人。这三种心如果升起来的时候，知道了，因为出家人其实对自己的心哈、哦、非常敏感的，非常敏锐的，自己起什么心都很清楚。你看我们做法会还是说做早晚课，你们如果有去过道场的话，你们大概比较不会注意，因为你们去道场在共修的时候其实很快乐。我们出家人每天在做哈、哦，我们都知道，比较严重的就是那个法器会打错。唱诵会唱错，你们都不会注意的。跟你们讲出家人的秘密，法器打错，开玩笑说啊，在打妄想，那个都已经很粗的哦。唱错，啊、哦，本来晚上要唱四日已过，就唱到四生九有。这个会唱错，这个表示说打妄想嘛。那你们去是很快的，你们是跟着人家唱的时候，你们不会觉得。我们那是在沙弥园的时候，在后面那个站啊，像早上跟晚上的那个站，早上唱韦陀菩萨那个，晚上唱切什么切蓝的。好，但是有一个地方哦，要转折音。包括我们沙弥园那个时候，那个刚出家的时候，我、哦、烦恼一大堆了。那，有一次有一个女众师父啊，她是去那边带的，她也出了一点问题。那每一个人都要打妄想，唱到一个地方要转折音的地方哦，都没有转过去。那个下午还是早上哦，我们，哦，反正有一个转折音啊，大家那个音都没有转过去，所以。哇，不晓得怎么办，反正早出家晚出家通通一样，全部都在打妄想。你可见哈、哦，我们人心刚刚那个掉毁心知道吗？掉毁心就心掉就是掉下来嘛，毁就是在追悔后悔 或者想平常的事情，那转不过去。那这种心如果是我平常这样算都还好，如果你开车的话，你知道会变成怎么样吗？撞了以后你才知道啊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在那边打妄想，就像这样。那生这些念头是不好的，那像这种情形在佛那个时代是有一个比丘跟阿难尊者一起去托钵，就在托钵的时候，在路上他看到一个美女，那如果没有守护六根的时候，到时候看到这个是第一个是不会看到，第二个看到也不会怎么样。不过这个比丘他看到这个美女，他自己出现对这个心是很敏锐的观察，所以这个心一起来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自己心在浮动。那这个已生之恶令其速断嘛，已经生起来这个恶，这种欲望起来了，看到美女的欲望。当他这样的时候，他跟阿难尊者讲说，我的心就像在打鼓一样，打不是打木鱼，在打鼓，咚咚咚咚 咚, 咚，哦，看到美女。那阿难尊者就跟他讲一个一个法，就跟他讲一个法以后，他听到旁边的善知识，你看有善知识还有听法，听了以后他马上关心，就熄灭下来，然后就不托钵了，他就找一个地方没有人的地方，他就关，你又证阿罗汉。所以他已经升起了这个欲望，他是听法以后他不会懒惰，他不着在那个欲望上面，不着在那个美女上面。看到那个美女还记得吗？刚刚那个九桃糕那个美女出现在那边，她出现的就像一个石头丢出来啊，然后眼睛去看到那个石头，看到那个美女就去咬她，那个叫九桃糕啊，这样懂吗？有吗？好，那你们知道了以后，如果大师出题目给你们的时候，你们要记得，那就解祷告。有时候在解化缘呢，我们屋里那边的那个题目比较多了。有的会跟他说，那年纪像20岁了，老一点的跟他说，你的年纪像80岁了。刚开始的时候都会不敢在师父面前起称，回去都会写念。师父今天是怎样，心情不好，说我那年纪头80岁，你是不是心情不好？有什么你探听看看，你要了解一下，你让师父想过你再问看看。这个叫做解逃告，他虽然没有起身，不过他心里面一直在那边放不下这一件事情，就是把那句话咬在嘴巴里面伤害自己，这样懂吗？这叫石头狗可以理解他哈，好，第9个，离欲恶不善法得，自得第四禅成就有。这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啊，这个后面再讲啊。第十个是三劫已尽，得须陀丸，不堕恶法，定趣正觉，即说七有天上人间七往往得尽苦边，这个是出国圣人。这个比较明显的，你知道吗？舍利弗尊者他听到马上比丘讲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他就证出果了。你听法的功德，如果舍利弗尊者没有听到马上比丘讲这个偈的话，他到现在还是凡夫。所以闻法没有闻法，有听到佛法没有听到佛法，差这么多。好，那这些法我们后面以后再讲。但这个出果圣人他的功德不会到地狱去了，不会做畜生，不会做鬼，他绝对会解脱的，最多7次天上人间。所以关键在清净善知识跟听闻正法啊。第十二个五下分解，上面的三节第十一个是三节身见戒禁取已，这三个已经断了。 他是比较少了，这个是应该说是比较少而已哈、哦。三解已经断了，然后贪那个贪跟嗔哦是少。那这种断三解就是斯陀含，他是天上人间一次往返就得苦边，苦边就是阿罗汉，就不再轮回意思。这是恶果圣人的功德。我们念《金刚经》有念到吗？三解已经就是那个须陀洹，三解已经那个贪欲跟嗔恚比较薄，那是斯陀洹啊。那第十个五下分解就是贪欲嗔恚嗔见皆尽其余，这个断了，然后得涅槃，就是这个命中的时候是到天上去了，到五不凡天。好、哦，这个是阿那含。第十三个、十四个，一个是有神通，一个是没有神通的，它是五上分解断了，它是阿罗汉。好、哦，那第十四个它是有六种神通的，它都是解脱的圣人，不再轮回。这个是文法，基本上都从佛听闻佛法来的，有听闻佛法才会了解这些，而且才知道修，才会得到这种圆满的境界。那如果我说，你会不会觉得说啊，我这辈子好像听再多，好像没有什么希望，会不会有这种问题？这问题不用担心那么多，今生没有断烦恼，但是就种下来世的善根因缘。在佛那个时候也是、欸、有一次他跟阿难尊者去托钵的时候，他经过一户人家，那一户人家很富有的，就那个富翁还在里面歌舞唱伎，很快乐嘛。那佛陀也是笑一笑，那回去以后阿难尊者就跟佛陀请法说，世尊你在路上为什么会经过那个人家会让人笑？佛陀说，那户人家哈的那个富翁，他七天以后就要死，他到现在还不晓得。那阿难尊者很慈悲啊，他说那能不能不死？佛陀说没办法，他七天以后必然要死。那如果一定会死的话，那很重要的是死了又去哪里吗？是到地狱吗？还是升天？那佛陀被阿难尊者这样问说，他死了以后会到哪里去？他说会到地狱去。那能不能不到地狱去？可以，那是可以转的。那怎么样才不会到地狱去？他出家修行就不会到地狱去。那七天，这个预知时至哦，七天就会。如果我们能够预知时至的话，那多好，我们还能够活多久？你还常常想到还剩下一秒钟了，我们还不晓得多久哦，那惨了，最多一刹那嘛，最少也一刹那，这样的想法才有希望。不过阿难尊者就赶快去跟那个富翁讲，佛陀说你还剩下七天就要死了。那富翁当然也希望再活多久啊，那没办法，佛陀说你七天必死，那我死了又去哪里？到地狱去。那地狱很苦啊，那赶快啊，不要到地狱去，有办法吗？有，出家吧。哎，你跟我去出家，好好。但是一回头看我的那些富家财万贯啊，家人那么多的快乐等着我享受，那怎么办？好，阿难尊者你先回去，我马上随后就到。好，阿难尊者就给人滴滴的啊，你讲的我相信你，就阿难尊者就回去了。这富翁看到阿难尊者回去，他一看到他的家财万贯没你那么多，舍不得，没有去。隔天阿难尊者去托钵，看到他要跟他讲，你还剩下六天，跟我走吧。好好好，你先走，我马上就去。阿难尊者一回去他又忘了，阿难尊者在隔天又去，剩下五天，好，你先走，我马上随后就到。阿难尊者再回去，再来剩下四天，再来剩下三天、两天、一天。他说：“你先急，我随后就到。” 阿难真的想，今天再不走，没有明天了。哦，明日何其多，你现在不走不行，我拉着你走，硬拉着他去出家。就阿难尊者带着他出家以后，见到佛陀，佛陀跟他说：“啊，你跟他剃了以后，你跟他受戒，然后你教他修十念法。哦，他马上受具足戒，然后修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、念事、念天、念休息、念安波、念死、念生。好，六十念法，他一天一夜修，出家受具足戒以后修这十念法，修留了真的命中。”佛陀不妄语，七天必死，怎么下地狱？才修一天一夜呢？佛陀证明说他是升天了，升到四天王天，然后升到忉利天、夜摩天、多帅天、化乐天、昙花自在天，天上人间往返以后，他证到毗湿佛，有没有下地狱？没有，解脱了。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一生没有解脱的，有修就有福利，哦，有文法有修行就有福利，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就晚了。现在不会有佛陀来跟你讲你还有剩下七天，没有，剩下可能随时一秒钟再见，所以赶快修。哦，我们如果说八关斋戒，受八关斋，除了受八关斋、持八关斋之外，还要修六念法，还要修六念法。不要受这碗回来哦，电视不敢看啊，家人不敢见，什么通通没有，然后就拱拱发呆，那个不叫修行。要修受这些戒定慧以后，培养资粮，还要修念佛。我们如果再讲到那个修的部分，我们念佛，我们就做观。我们目前先把慈心观先观好，那所以这些是要修的。好，哦，好，这个就是我们闻法的功德，这个还是解脱而已。如果听到菩萨法的话，听闻菩萨法的功德以后是成佛了，你发心成佛就成佛，这个是有相关性的，所以这个闻法功德很重要。好，哦，这一部分这个都很简单很基本，不过一定要从听闻佛法开始啊。那在第五页里面，佛教的宇宙观，佛教对世界的看法哈，无量无边的，无量无边哦，你没有算了。那在这一边里面，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，主要是第一个，以后你要讲到解脱跟成佛的那一部分哦，你一定要知道这一些。为什么要讲这个？基本上你如果不了解这些的话，你又谈到所谓菩萨的境界，你弄不懂，单单那些名词你就看不懂了，所以这些一定要知道，用宇宙的观念哦。那在当然从修行的角度来讲，你要知道这个有什么好处，我们平常的心量，如果大的人他可以大到什么程度，无量无边的世界的宽广哦。那个小的时候那个眼睛里面放不下一颗沙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如果了解佛教的宇宙观的话，我们就是把自己的心量放大一点，不要眼睛里面放不下一颗沙哦，碰到一点小事情就 K 掉，哎，就变成这种结局出来，这样的话是折磨自己。所以我们了解佛教的宇宙观里面讲什么，那当然我们在平常里面，我们这个故事讲了以后，你就知道在平常里面我们都免不了跟那个人一样。在中国历史里面有一个叫夜郎自大的成语，汉朝的时候张骞通西域开始有频繁的接触，跟西域那边有频繁接触，那西域的国家里面有一国叫做夜郎国，那汉朝的这个大使啊，特使派到西域去通西域各国的时候，那个夜郎国那个国王碰到这个汉朝的这个大使，夜郎国很小啊，不小，比台南还小，那很小就是，反正 他以为自己很大很自大嘛，啊，他跟那汉朝的那个特使国使问说，我们夜郎国大还是你们汉朝大？那个汉朝的那个特使哦，因为他见过两国，他已经自己的国家汉朝多大，你夜郎国多大都看过，他觉得你很可笑，所以夜郎国自己觉得自己算很大了，所以这个成语叫做夜郎自大，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以为自己很大，哦。那我们现在是科技比较发达，地球有多大？台湾有多大？台湾跟地球比起来，台湾很小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在台湾以为台湾很大，那叫台湾自大。哦，我们不要学夜郎自大，我们也不要以台湾自大。那如果以美国人来说，如果美国人觉得我美国是世界强棒、强权国家，以为美国是很大的，美国跟整个地球比起来是不是很小？所以美国如果这样的话，没有变成美国自大，那也不对了。那我们用外在这个比较起来，如果我家里面很有钱，家里面很有钱，如果就觉得自己很自大的话，以为我是很有钱，那你如果跟王永庆、跟张仲谋比起来，那不是很小吗？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？没有，别那么自大。那如果王永庆跟张仲谋，他比起来的话，也是不够看的，没什么好比的。极乐世界的人会不会跟他方世界比？不会的啦。真的是到那种净土的人啊，他不会比的，他就是不会比，他才有那么大的福报。哦，爱比较计较的人，他的心中越来越矮。所以会，你知道人为什么会身材比较矮？身材比较矮的人，他是因为他看不起别人，他过去生的时候看不起别人，轻视别人，所以他身材就越来越矮，短小暴。身材短小暴，所以这一生里面哦，这个叫影业嘛，影业里面的满业嘛，做人是影业，身材算满业，这个已经没办法改了，所以能修只能修来世，要恭敬三宝，恭敬一切众生，身材才会大一点，所以那个。不管是净土还是说弥勒菩萨的国土里面，他们的身材都很大的。好，我们看看这宇宙观。宇宙观我们都只略说了，略说也说不完了。今天好，这个九山八海，但是这个山主要的一个山是叫须弥山，这个是一个基本概念，在我们经典里面常常看到。或者说你在拜忏、你在念经的时候，都会念到这个须弥山。高八万四千由旬，由旬有的说三十里，有的说四十，有的说六十。不管它，你看乘起来，用三十来讲，就有二五二四个零。252万里的高度，这绝对不是喜马拉雅山。哦，这一点，那这是佛说的哦，在当时印度里面这样的讲，这样的一个须弥山，如果从地球世界怎么形成的话，这个比较容易理解，可能是比如说像一种气体那种东西。像气体的这一类的东西，但这个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，我们只是要讲世界的这种状况之下哈。那当九山八海，再来这个须弥山的旁边是海，那之下就是四万二了哈。再来是海，然后再来是山，再来是海。再来是山，这样一直下来， 这是我们所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的世界的这样，这以须弥山为顶，为主，为中心。这是立体图哦，不过这个都下面都海了，但是这个山是到海底的，啊、哦，山是到海底。不过这个之外，我们经里面看到的名字是南阎浮提，南阎浮提哈、哦，你对照着那个看就好。这个在经典常看到南阎浮提，要不然就叫南瞻部洲。这个地方的形成，这个地方的说，经里面所描述的就是人上是这种椭圆形的，这种是不是椭圆形？椭圆形哈、哦，人的那种脸是这种椭圆形的，下巴比较尖、比较圆一点的，这样的一种。因为它的土地跟这个比较起来是这样，那这个叫南瞻部洲。好、哦，就是这边的人的寿命从十岁到84000岁，可能还更多一点，都不一定。人的寿命会有这种夭折的时候，这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。好、哦，这是我们居住的地方，这是一个了解。你在看经典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南瞻部洲啦，或者说南阎浮提。地藏经讲阎浮提众生难挑难伏，哦，很刚强，是指我们这里。然后在东边，东胜神州，东胜神州这边是用圆的，他的人的脸是圆的，土地也是圆的。西游记里面讲这个地方，孙悟空、孙猴子，他在南瞻部洲这边，哦，他到从那个水帘洞到东胜神州去见须菩提，去学72遍。贪心的人学多一点，不贪心的人学36遍。然后孙悟空学完以后就，这个是天宫。他到阎浮提回来以后会到天宫去，好、哦，好，这是东胜神州。这个叫犀牛霍州。在北边有个北俱卢州，啊、哦，北俱卢州这个，好、哦，这是四大洲，我们讲以须弥山为主轴，然后这个在东西南北各有一洲。这里面一个叫做四天下，它的名字叫做四天下。哦，这是有一个这个名称，在这四天下里面，太阳是在跟这个中间这个山腰的地方。太阳跟月亮是绕着这个须弥山这样转的，好，这样的一个世界。那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世界来讲，现在太阳的位置、月亮位置哈，它的位置须弥山是比它还高，好，这样的一个情形。那我们只是在这里，我们看到太阳、月亮是在半空中的，好，那。在天里面，我们这样如果有去终台山或者去古寺里面呢、啊，我们一进去先看到弥勒菩萨，哦，他是未来佛。那第二个，我们看到一个叫四天王。四天王是在跟这个日月是一样的位置。这是地层天，哦，四天王天。四天王天有四大天王。东西南北都有，四大天王里面 他所管的都是鬼神了、啊。他所管的都是鬼神，所以什么所谓物以类聚这些啦，物以类聚就是像这个，你要管鬼神，你的长相要比他凶一点，这个。所以住在天堂跟地府的哈、哦、的人的长相还是会不太一样，住在结婚的长相不太一样。这个讲话里面有暗示，不要讲。这个不要随便讲。不过我们有一个人讲了，那不是我讲啊，他自己讲说，在地藏院哦，就是要做鬼王，不要给自己封他的名字，不要给自己讲说他做鬼王，因为他管鬼的嘛。所以他献一个派化名呢，哦，那个是不好的。给自己讲说我要做菩萨，菩萨虽然能够变化，但是现世的菩萨哈、哦，不要随便献鬼王身，啊、哦，这个相不好。第二层天就是33天，好、哦，33天的这个天主是第四。你看这个已经到这个差距刚好在一倍哈、哦，他们的寿命很长啊。再来再上去，啊、哦，大家夜摩天，再上去多帅天，再上去花乐天，再上去他化自在天。好，这里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？这边都是欲界，都是有欲的，色声香味触，这都是欲。那多帅天这边有弥勒菩萨，我们要知道是96亿7000万年。弥勒菩萨才会来，这是我们基本的概念啊、哦。那化乐天所变化的他化自在天能够用得到，他化自在就是化乐天他所变化的这一层天，他能够自在使用，叫做他化自在天。把人说变化啊、哦，外当主宰殊勇，叫做他化自在天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但是化乐天会不会生气？化乐天不会生气，他可以尽量变啊，他变化得很快乐，他叫化乐。这是欲界天，好、哦。那在这里面，我们他的因果关系了哈、哦？为什么第四？这是天宫33天的天王，我们平常讲玉皇上帝就这里住的是这里。有时候他会跟四天王这边下来勘察人间作善作恶、哦、提供他有他在前世里面，他在人间里面做到什么善业，他升到天上来有他的因缘。那弥勒菩萨这个多帅天，我们要怎么升到这个弥勒菩萨多帅天，有他的因缘以后才能够升到这个弥勒的多帅天、啊、这个我们下个星期再讲。那再上去有色界天、哦、我们看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再上去就无色界天。好，我们讲我们以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叫做哦一个世界，这个先知道什么叫三千大千世界。初禅我们再看到第六页里面哦，你看第六页的右边有个引那个土下引下来的，平常讲的三千大千世界的概念我们知道一下。右边引下来看到初禅天引下来整个，这样叫一个世界而已、啊、这样看到吗？ 这样才叫一个世界而已哦。我们现在的科技里面，天文里面说，用什么高倍的望远镜看到星河、银河系、星际，其实都还看不到这些。这个才是一个世界。那有一千个，有一千个叫做小千世界，啊、哦，那一千个小千世界叫做一个中千。这个中千在一千个叫做大千，那这有三个千，所以叫做三千。三千大千，大千它有小千、中千、大千，所以叫做三千大千世界。那你看看这样有多少的日月？多少百万、十亿？对不对？至少有十亿个日月了，算得出来吗？这也算钞票都算不完，哦，还有十亿个四天王天，还有十亿的夜魔天、多少天、花罗天、汤马自在天、初禅天的梵天王啊，初禅天的王是梵天王，这些名词以后会读到《般若经》会，《阿含经》都有，《般若经》会讲得更多，所以这些关系如果现在不弄清楚的话，以后讲到般若成佛之道那一部分哦，你会弄不懂，所以这个一定要讲。好、哦，那佛陀他会放光，放光会通知一切的世界都来。好、哦，那个除了这个叫做三千大千世界，是一尊佛他所教化的区域。一佛化区，一尊佛教的区域就这么多。然后除了这一个佛所化的三千大千之外，还有没办法算的恒河的沙，如恒河沙的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更多，又更多更多更多更多。所以这个世界其实是很无量无边的宽广的。单单这样就知道无量无边的宽广，所以我们眼睛里面的一颗沙多大？没闭紧，没闭紧的。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要以后做以后要用，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修行里面呢，我们平常里面碰到什么事情，不要把那个事情看得太严重，不要把什么事情看得太严重，一句话就看得很严重，一个眼神。一个脸色就看得很严重，你看跟整个无量无边的世界比起来算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没那么重要。从这个空间概念就可以知道了，这个地方。那它的因缘跟果报的关系，我们还有这里面多少一些相关性哦？六道的状况，这是天的部分呢、啊。六道状况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，先看一下，我们就可以比较快的带过去。那这里面又出现了一种叫转轮圣王，这个下个星期再讲了，好吗？这个部分我们只是略略说过了，知道点概念，有没有问题？这里我们除了把这个佛法概要略讲这个讲之外啊，我们阿含选读那边会讲，啊、哦，佛法它本身是要修行用的，它不是知识的传授，所以我们一面讲里面的，一面把修行的部分会带进来。那这样的话，如果你还记得，当你在看这一本的时候，你又回想我们到底讲的什么法，怎么去运用它，啊、哦，这个地方。我希望我们能够产生这种力量出来。好，那这两部分就是我们珍惜我们佛教徒的福利。好，这个本来福利是要自己去争取的了，不过天上掉下来也不错了。然后就是我们不要学夜郎自大， 啊，人学会谦虚客气，在对整个宇宙来讲，我们这一点点都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。啊，能够像佛一样的圆满的时候，那个才是最殊胜的。不过那个时候的佛他不会骄傲了，啊，就是这一点这样。嗯，有问题我们等一下下课谈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。所以我们有佛，有法，有僧，有善知识教我们怎么样能够离苦解脱。那不管是现在世的苦还是来世的苦。